好，请大家一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啊，请放下。各位同学大家好。这个是我们在华藏讲堂的一系列演讲的法师这边的第二节啊。我们上个礼拜是如正法师讲的心物之间，就是心灵和物质之间的抉择。那今天我接着过来是讲续集。那接续的这个主题，我们继续把如正法师上个礼拜开展的一些主题啊，我们再做一些后续的阐释。我先问一下好了，上个礼拜有听过如正法师演讲的，能不能稍微举个手？那很好，谢谢。所以大概对如正法师演讲的内涵都不会算太陌生。我不知道大家在一开始之前呢，看到我们这个演讲的题目的时候啊，内心里会不会有一个疑问？可能有的人有，可能有的人没有，这样会不会觉得说自己已经学佛学了一段时间了？那可能在物质和心灵的抉择上啊，对自己应该不是什么大问题才对。换句话讲，就是说，如果我们愿意放弃了世间的一些物质上的享受啊，花时间花心力跑来学佛，乃至于有的人是全天候的投入，对这些人来讲，应该是在物质和心灵的抉择上是没有什么大问题了才对。不过我还是很想问一下，对不起，就是我讲课的风格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很喜欢跟大家互动，所以可能会请你们开口，或可能会请你们举手这样。你现在心里想一个答案，你现在心里想一下什么叫心灵，然后你觉得你对这个答案还算知道的人请举手，就你觉得你知道就好，到底它是不是对的没关系，这样你觉得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心灵的能不能举手，你觉得你知道的人请举手。好，你觉得你不知道的请举手。那其他事还有什么特别的答案吗？我先讲一个故事，讲完了故事之后，大家再来想一想这里边有没有心灵。对不起，我调整一下座位，它这个坐垫很后面。我认识的，我有一个我自己认识很久的人，他在，好，谢谢，可以吗？可以，谢谢。有一个我认识很久的人哈，他大概从青春期开始哈，就跟爸爸有一点点代沟。我说代沟为什么讲一点点，因为他其实是蛮乖的小孩，这个人念书也蛮上进的，也没有跑去做什么很奇怪的事情，就基本上在别人的眼中他算是好孩子这样。不过年纪越大，然后受的教育程度越高之后，慢慢看老爸，不敢说觉得老爸俗不可耐， 起码会觉得说老爸和我应该是两个世界的人才对，所以爸爸不可能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实在是不太可能知道。我觉得费尽唇舌的解释也没有什么用这样。那特别是这种情形哈，越到成长之后这个现象就越明显，非常的明显。那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吧，比如说他的父亲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晚上等夜阑人静的时候，这个人正在很用功很专注的时候呢，他的父亲会没有任何预警的这样子突然出现他背后，然后问一声你会不会冷，今天晚上要加衣服这样。他常常会被这个动作吓一大跳，然后加上说父亲的声音比较没有那么好听这样，所以常常在内心里面现起来的是反感。那有一次呢，我觉得这样讲实在是蛮别扭的，那个人就是我。那有一次我在中国大陆探亲，那个时候哈，我父亲家乡那个老屋哈是百年老屋，那年代绝对超过百年，因为据我祖母讲是他，反正他之前很久很久就有人了，那是传统的土砖做出来的屋子，土砖啊，就把土先压成砖，然后再这样堆起来了，可是非常坚固也非常干爽，但是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到晚上没有灯的地方真的是伸手不见五指。所以那个时候我住进去的时候啊，刚开始真的是蛮刺激的，晚上真的除了我自己那个灯光照的范围以外，其他地方真的就是一片黑，这是从小在台湾长大的我完全没有的经验，完全没有的经验。那个时候也很好玩，那个时候我研究所刚刚毕业，就是隔壁这家研究所刚刚毕业的，然后晚上也是坐在那个百年老屋里面去，正在那边专心的用功。那我们的那个房子蛮奇怪的，传统的类似四合院的建筑啊，但是就每一个人是一个独立的房间没错，但是房间外面就是荒郊野外。他不是说一个房子里面有什么客厅啊卧房，不是，他就是独立的一间一间的房子拼起来，拼成一个摸字形这样。所以里面灯照不到的地方已经一片黑了，那个窗外根本是我不敢想象的世界这样。可是就有那么，就是每天晚上几乎都会来一次，就是当我又很沉浸的专注在用功的时候，突然窗口会出现一个脸。还有一个低沉的声音，然后喊着我一个很难听的小名的，我在这边不复述这样，然后说你小心哦，晚上天就会变冷了，要加衣服哦，旁边那个被子打开没有这样。那我听到之后我就会通常我就说是我知道了这样，然后心里希望这张脸赶快消失掉这样。不过有一次很奇怪，有一次窗口又是在我意料之中的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情况之下，就又跑出我父亲的那张脸，然后又是同样这个低沉的声音。但是那一次蛮奇怪的，那是因为我现在读的书不太一样，我读的书是广论，上次如正法师跟大家讲的普照自体广论，然后那讲广论的日常法师，也就是家师呢，他在引导他的弟子的时候，他常常讲的四个字叫观功念恩啊。那因为是在读那本书的关系，很奇怪，那个时候脑子里面这四个字现起来了。那只是现起来四个字观功念恩，然后内心里只有一个直觉，觉得说好像我每次都这样子对待我父亲，有点怪怪，但是我也不知道哪里怪。那只是念头一转的关系啊，我就打开那个门，请我父亲进来坐。然后我跟我父亲讲说，现在外面那么冷了，以后你可以不用每天都这样跑出来提醒我这样。 然后结果我父亲他就跟我讲，他说，你这次回家以后啊，走回你的房间，到了你的书桌上呢，你把靠你右手边呢最下面那个保险柜打开，那里面有个小抽屉，好，小抽屉你也把它打开，里面呢有一叠简报资料，那是我专门留给你的，这样。那我也不知道那叠简报资料是干什么，但是我父亲以前常常这样子给我做，那我每次都对那些简报资料不是很苟同，这样子，就是他只要没有特别要求，我一定是不太会看这样子。然后我父亲就说，这个简报资料呢是我以前的一个同班同学的太太写的，那这个同学呢现在在某某大企业当幕僚长，你回台湾之后呢，你去他家找他，通常他很忙，你会先见到他太太，如果你先把那叠简报读过呢，那都是他太太写的文章，这样去他去世界各国的游历，这样你看过那叠简报呢，你跟他太太就有话可以讲，说不定他太太对你的印象就很好，他太太对你印象很好呢，就可以连带的影响到我那个同学对你印象也可以很好，这样子，这样子你找工作的机会可能也可以很好，这样。我就把父亲的话记下来了。那等到我后来回到台湾的时候，我就真的走回我房间，把那个抽屉打开，果然就在那边看到一叠简报。只是说，那个时候突然想起一件事情，让我愣住了。我认真的看一看那叠简报，他前前后后收集的时间绝对超过了半年了。因为那位伯母他不是专栏作家，不是天天写连载啊，是东边写一篇，西边写一篇，偶尔有一篇，偶尔有一篇的。我父亲收集那个收集了很久。我今天事后一直在想哈，如果那个时候念头没有转过来，没有请我父亲进房间里来，那可能就不会有后面那十五分钟的谈话。如果没有后面那十五分钟的谈话，当初这样匆匆忙忙的走，或者是我父亲还是这样子在我匆忙的状态之下交代我一句回去要看个简报，我可能不会留意到说那些简报已经收集的时间是很长很长的时间了。那我从这个故事里面看到了什么呢？就是以我一个做子女的人来讲，我有的时候去回顾我这一生里面，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父母亲真正用心的时候是很少很少的，几乎可以说是少到不能再少了。可是我还是很感激有那么一次对的经验帮我做一个对照，因为如果没有那个对的经验帮我做对照的时候，我会永远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那个时候的我号称学佛，应该已经我号称学佛应该已经超过十年了吧，吃素也应该有三四年的历史了，可是我始终觉得说，在那个经验之前，我对于什么是心灵不太了解，所以很奇怪。我在大学时代，还有当兵时代，我给人的形象都是你是信佛的人，你是吃素的。当兵的时候，甚至人家给我绰号就叫小和尚这样。然后好像有这种心灵话题的时候，同学都很喜欢找我问一问，我也很喜欢讲一讲。不两相对照之下，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我并不了解什么叫做心灵。那诸位当中，有的人学佛的经验跟资历一定有比我更长的。那也许有的人今天你只是 不知道什么因缘就这样跑进来，先前你对佛法也没什么概念。不过我们都可以一起好好想一想，心灵是什么？那学佛的人为什么要谈物质跟心灵的差别呢？好，回到我们的主题来，什么叫心灵？什么叫心灵？我记得我在凤山寺僧团，有的时候会常常听到师父啊、上座法师还是一些同行的教诫，你要提心力啊，你要提心力啊。我事实上，我刚开始到凤山寺的时候，我听到这句话，我就觉得说，什么叫提心力？是不是心机要用力啊？还是横膈膜要用力往上顶，这样叫提心力？我还是弄不太清楚什么叫提心力这样。我们先不从那个佛法的角度来看哈，我们先不从佛法的角度来看，我们借用一个在过去蛮文明的科学家的角度，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心灵。我在座已经看到有不少，应该也是我们的广论同学，所以你们应该都听过海伦凯勒，对不对？哦，海伦凯勒不是科学家，我不是要介绍海伦凯勒，我介绍的是海伦凯勒他这一生生命的典范。他最崇拜的人叫做斯维敦堡，是200年以前那瑞典的一个科学家，成就非常高。成就高到什么程度呢？我们一般都说这个进化论是达尔文把它阐述的比较完整嘛，但事实上达尔文最原始的概念有很大很大部分的比例是从斯维敦堡这边来的。那斯维敦堡的成就也是多方面的，工程学啊，哲学啊，乃至于文学啊，各方面的成就都是非常了不起的，在当时欧洲首屈一指。而且很多事实上比如说原子的结构啊，星云，天文物理学里面那个星云的一些特征啊，他都已经先讲出来了，讲出来之后再给后人去证验。那这个人的成就啊，连大哲学家康德都非常推崇。那以前我听人家讲过嘛，欧洲他们最有特色的两个文化遗产，一个就是斯维敦堡留下来的著作，另外一个是法国的一个预言家，抱歉他那个名字太长我也不太会念，留下来的一系列的预言著作。那斯维敦堡有一本书叫做《我所见过的灵界》，这本书蛮奇怪的。其实如果诸位有机会去看一看海伦凯勒的《我的信仰》哈，像斯维敦堡这种多方面都有最高成就的人，他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学习的，一定有很多人都很好奇。就我在看那个海伦凯勒的《我的信仰》的陈述里边，我发现他的那个学习次第哈，跟我们儒家中庸上讲的内涵跟次第非常非常相近。他说自理通天，那个最深的道理啊，是上通于天的。那你要理解这个最深的道理，你必须明心见性。那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杰出的人哈，他还有一方面的著作，就是我刚刚讲的《我见过的灵界》，是灵学的著作。灵学的著作是怎么回事？就是他自己知道一些特别的修行方法，可以让他自己的心灵离开他的肉体，去一些我们人眼看不到的空间去游历，也就是所谓的死后的世界。他去游历的时候，他也把这些内涵记下来，写下来。那我们前面说过，他有多方面的成就。那这个人也写出这本奇书，最重要的是，在这本书的最后，他自己预言了他的死期，然后到时候果然他很守信用，就准时在那个时候死掉了。那在他去经历过了那个死后的世界，并不是我这次要讲的重点。我要提的是，他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出来了那个物质跟心灵的差别是什么，精确的让我非常非常的讶异。那不是一个普通人办得到的事情，幸好他是科学家， 科学家实事求是啊，总是要把他们理解到的东西很精确的表达出来。所以即使大家没有一个佛法上的概念啊，看到思维登宝对物质跟心灵的那个区别，起码在我自己学佛的人的观点来看是非常贴切的。思维登宝他就讲，什么叫做心灵呢？他说是人的心的本性。这句话还不是很精确，还不像很科学的。它是真正的智慧跟理性，也就是我们内心的要求，也就是真正从心底驱动一个人之所以活着的一种根本的力量。这个叫心灵，从内心里边推动我们生命的一种根本的力量，内心的所求，这个叫心灵。那什么叫物质呢？眼、耳、鼻、舌、身，这五官的感觉，其实感觉也是用心去感觉的嘛。但是眼、耳、鼻、舌、身，这五官的感觉，肉体上五官的这种感觉，这算是物质的层面。这个定义有什么特殊呢？大家可以稍微想一下，如果重新用这个定义去检讨我们自己的这一生，先不要仔细的检讨这一生，检讨我们这一天就好了。我努力回想一下，虽然年代也是，我回想一下四五年前，当我还是一个在家居士的时候，我那个时候的生活哈，早上一起来我会做第一个选择。我现在要继续多睡五分钟呢，还是说我现在就要马上起来？如果我多睡了五分钟，我下一个选择是我是不是还要再多睡五分钟呢？好，起床之后我要选择，这个衣服还算干净吗？还算干净，我可以继续穿它。不干净的话，我要换什么衣服呢？换完了衣服之后出来，今天吃什么早餐？是要在那边在人家店里就吃完了，还是带出来吃？然后看到公车来了，我会衡量我现在离上班时间还是离上课时间还有多晚。如果这班很挤的话，我是不是该等下一班？如果你是自己开车或自己骑车，半路碰到一个冒失鬼把你吓了一大跳，那时候心里会选择，你是只是要心里恨一下这个人就好，还是你要呲牙咧嘴破口大骂？还是你要把家伙都拿出来准备跟人家动单干戈？这是我们的选择。你进办公室你会先想，这一整天最先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今天还要跟谁联络？中午吃什么？下午怎么过？也许你会看看报纸，电影，放假的时候我电影要看什么？哪边有什么新鲜事情？我们每天都有很多选择。我们每天都有很多选择，但是大家不妨自己想一下，有多少选择是在心灵和物质当中做选择的？有多少时间、多少时刻，我们是反观自己内心里边的那个根本的推动力？我现在到底要的是什么？一天是如此，一生是不是如此？以前我是一个蛮胖的人，其实现在也不算瘦了，但以前真的很胖。可是我很喜欢穿牛仔裤，这样每天早上我就很辛苦的把我自己的两条大腿塞进那个很窄的裤管里面，很用力、很用力、很用力的塞，再很用力、很用力的拉上来，然后再用一条很坚韧的皮带确定它不会断的，这样把它束起来。晚上回去我住的地方之后呢，我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很辛苦很辛苦的再把那个牛仔裤剥下来。有的时候就在穿和脱的当下，我会突然想起来一点奇怪，我干嘛要这样穿？我今天出去跑了一天到底是在干什么？ 可是很奇怪，每天我们的生命啊跟生活啊都过得好像蛮有力气的感觉，好像总是有应接不完的选择等着我们，我们做每一个选择的时候也都蛮兴高采烈的，蛮心甘情愿的。可是实际的状况是，当我们了解那个心灵跟物质的定义之后，我们这一生很少真正在心灵跟物质之间抉择，因为我们很少去，我们根本不知道心灵是什么，刚刚调查过了，我们也很少去为自己的心灵做选择。好，那如果我们再来看佛法里面讲的那个心灵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严密的定义呢，如正法师上次已经跟大家提过一次了，明而觉知，明光明的明，而且的而，觉知，觉醒觉的觉，知知识的知，明而且觉知，这是心灵的定义，心灵的特征。什么叫明啊？明的意思啊，就是它跟杂染是分开的，它的本质是纯净的，心灵的本质是纯净的，它跟烦恼这种杂染是分离的，本性上就是分离的。所以明的那一部分呢，会让我面对我父亲在窗口又出现那张脸的时候，突然觉得有点不太对，我想把他请进来，不想对他起烦恼。觉知的那一部分是什么意思呢？觉知先讲它比较浅的内涵，比较浅的特征就是直取，心啊对境有一种直取的作用，对上了就会直取，对上了就会去想认识它，就会去想了解它，但是也不能完全说是认识跟了解，坦白讲有的时候我们并不认识也并不了解，但是就是会黏在那个地方，这个叫直取。但是严格来讲，觉知不是只是到这种层次而已，觉知是可以很清楚的了达，他对他所对的那个境的那个来龙去脉，没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通通都清楚，是心的特征。好，没有任何烦恼染污的那种明净的本质，所有来龙去脉都很清楚的那种特征，两种合起来，这个叫心灵。这种心灵在我们一天的生活里面现起过多久？或在我们一生乃至生生世世的生命里面又现起过多久？理解到这个内涵之后啊，为什么学佛的人必须很重视这个课题啊？心灵跟物质的差别，因为好像学佛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嘛，否则我们学佛是为了什么呢？啊，对，就要问一下大家，来，再举一次手哈。请问你知道你为什么学佛的？你觉得你知道就好，这样哈。你觉得你大概应该是知道你为什么学佛的人，请举手。嗯，非常好。你觉得你不太清楚你为什么学佛的人，请举手。好，那为什么我会站在少数人的这一方呢？我现在认真想一下，回顾我过去的那个学佛的过程，我觉得我是不太清楚为什么要学佛的。我最早学佛的历程，不没有很复杂吧，大概跟大家一样。有一天晚上，我国小低年级，突然被我哥大吵大叫吵醒，他非常非常害怕，非常非常害怕。然后我妈一直在旁边安慰他，我就在旁边呆呆的看，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可是我只记得我哥哥一直在喊四个字：“我不想死。”那一幕给我印象很深刻，为什么深刻呢？倒不是我听了我哥哥这样讲之后，我就变得跟他一样恐慌，没有。 只是听到我哥哥那样讲的时候，我突然领悟到一个事实，原来我在布袋戏里面看到啊那个木偶的头断了，或是电视里面啊那个坏人杀一刀就死了，那个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这样。我就突然觉得原来我的生命里面有这个问题在这样，可是那个时候才国小低年级，我又能够懂多少呢？我只觉得那是一个蛮大的问题，我处理不了，可是没有太大的恐慌，但是我看到我哥哥的恐慌。很特别的一点就是那个时候过了没有多久，我哥哥就从马路上捡回一本小书，我想那本小书可能很多人看过，好像叫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吧，是净土法门教人怎么去替亡者助念啊，协助他往生啊，办后事的一本小册子。那个小册子一捡回来之后，我母亲跟我哥哥都很聚精会神的看，我看他们那么认真，那我后来也拿过来看，看一看，似懂非懂，小孩子不会懂太多，但内心里只种下一个印象跟一个信念，嗯，我将来死的时候要搞佛教这样。我只有这个信念而已。那可是因为捡到那本书的关系，它后面有出版社的名字嘛，是那个台湾那个时候很多很主要的几个印证经书的单位，就像现在佛陀教育基金会一样。然后我母亲就写信去啊，函索啊，那从此以后我们家就佛书不断，常常来。那反正大人看完了，我小孩就看，就这样耳濡目染了、啊。耳濡目染，自然而然我就觉得我应该是个佛教徒吧，好像我也应该相信生命轮回。然后慢慢再大一点，人家问我说你信什么教，我就说我信佛教。然后没事的时候也会看看经书啊，特别是哎，刚进了大学，在那个半成人的社会，半成人的社会里面，总是开始哎有了一些苦恼了。有了一些苦恼之后，哎，重新打开小时候常常看写的这些经典，赫然发现，居然从中得到了一种清凉之感，说不上来，哇，信心更强，突然觉得自己该吃素了，就吃素了。是，直到因缘成熟的时候，学到广论，听到读到师父的开示，相应啊，相应的想一想，这个世界上，你不学佛你还跑来干什么呢？奇怪，我就跑去出家。你问我为什么学佛？我不知道啊，我出家是不是因为我死后可以找佛教这样？我可以死后再找，我不必现在这么年轻就跑来找啊。说不上来是为什么，乃至于一直到出家之后，经过了几年以后，我才慢慢的仿佛的依稀的知道说，哦，原来人应该为了这个而学佛，他有标准答案的，他真的有标准答案的。讲完那个标准答案，刚刚举手的很多人，你可以再衡量一下你内心想的那个答案是不是那个。也许你在想说，哎，这个年轻的法师好像，哎，怎么那么有把握呢？哈，居然敢说这个叫标准答案。我们学佛是为了解决自己的苦乐。如果学佛不是为了解决自己的苦乐，你还没有真的学到佛，起码你还没有开始真的学到佛准备为我们讲的佛法。上次还跑回台大去跟那边的佛学社的同学见个面吧。然后那个时候之前有跟他们社团里边的一些老社员做一些了解，也有问问他们为什么学佛。有的人从小就佛化家庭长大，也很认真的努力在他相应的法门上努力的去练习去修学，可是呢问问他又为什么学佛，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有的人会觉得我想找寻这个世界上最究竟的真理啊。好，有的人是因为学佛这圈子本来就很好，这世界上坏人很多，可是学佛这圈子总是给人一种安全感，好像大家来这边都吃素了，都信佛，都相信因果，当然不敢做太坏的事情啊。 平常见面也很客气，你师兄我师姐，这样这个圈子蛮好的，比起我外面那个乌烟瘴气的工作环境，那真的是好太多了。可是实际上学佛是为了解决我们的苦乐问题，如果学了佛，生活跟生命里的苦乐不能认识，不能解决，我们还没有真正跟学佛的真实目的契合。好，为什么这个叫标准答案？为什么这个叫标准答案？释迦世尊在鹿野苑初转法轮，初转法轮讲的是什么法轮？四谛法轮。四谛法轮，苦集灭道四圣谛。佛说苦谛实苦，不可令异，即真是因，更无异因，灭苦之道，实是真道，更无余道。佛跟我们讲，这个叫苦的真相，这是生命里苦的真相，你应该知道，这个是苦的因，这个是苦的因，你应该断除。那个苦灭之后的快乐，你应该希求。灭苦之道，灭苦有一定的方法，应该学。这是佛世尊在世间为凡夫更新的众生第一次的说法。有的人会讲啊，不对不对，第一次说法是讲华严经。我说是为凡夫更新的众生，如果您是菩萨境界，那另当别论。我们学佛是为了解决自己的苦乐问题，有那么自私吗？是的，有那么自私，就是因为要解决自己的苦乐，等到我们深入认识跟了解之后，我们才会开始替别人想，我们才知道替别人想究竟的意义跟价值在哪里。先前有人会想，不对啊，我这一生并没有替自己的苦乐想太多，我自然而然就有很多帮助人的习性啊，我愿意乐捐啊，我很愿意牺牲自己的时间去帮助别人解决他们的苦啊，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我没有为我自己的苦乐想，真的是如此吗？这个要慢慢去找，这慢慢要很认真去找。比如说，第一位坐在这边的同学，我认识你，你现在姿势是这个样子，对。那么我不是挑剔你的姿势，你的姿势非常的端庄。在你前后方那位居士呢，他是用手撑着桌子。那后面有人呢，脖子伸得很长。那也可能有人躲在别人的脑袋后面睡觉，那都说不定。我们为什么会做这些动作？物理学上面讲哈，这个运动状态会改变，一定是有一个推动力的关系。哦，对，就像那个袋子会掉下来，是因为有地心引力的。啊，对不起，太喜欢开玩笑。一定是有一个推动力才会让我们的状态改变。所以你本来头脖子没伸那么长，你现在要伸那么长。然后你本来脖子伸得很长，你现在想打瞌睡。你本来手没放桌子上，你现在想放桌子上，什么推动力量推动你做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平常如果不认真想的话，不会觉察这个东西啊。或者说我在里面看到一些年轻人骑机车，我也骑过嘛，对不对？反正爸爸妈妈要我们好好骑的那种骑法，我们是绝对不干的，对不对？该走的路线绝对不走，对不对？然后希望我戴安全帽，我会为了保护我的发型，我绝对不戴。这样，我以前还看过有人把那个后照镜拿掉，或者后照镜对着中央，让自己一边骑车一边照镜子。为什么？为什么会做这个事情？什么力量让他把后照镜转个弯？什么力量让他把安全帽拿掉？什么力量让他把后照镜除掉？不要那么快告诉你们答案，再想一下。我在凤山寺哦，我们凤山寺后山的山地蛮大的，据说有七甲。然后我们的山后面都蛮保持这个 原始风味的，因为我们虽然有一点点小小的菜园在山上，但是我们平常都不用农药，也不用化肥，啊、哦，我们用大肥的，啊、哦，然后所以后山的生物非常多，非常多，你到哪里看都是成堆的蚂蚁啊、蚯蚓啊、小蜜蜂啊，乃至松鼠啊，什么都有。我有一次就看到一只毛毛虫，很慢很慢的那种毛毛虫，它被蚂蚁围攻。就它被蚂蚁围攻之后的那个动作呢，很像我们以前看国剧，你知道看国剧那种跑龙套的角色，虽然不起眼，但是也很辛苦，他们往往要连翻十几个筋斗，这样翻翻翻翻翻。我看到那只毛毛虫就是这样，你怎么样都想不到说，平常那么慢那么慢的毛毛虫，在它生死关头的时候，被咬得那么痛的时候，它会这样子拼命的翻。我看到了，我把它扶起来，然后尽可能把它身上的蚂蚁都轻轻的吹掉了。最后只剩一只，我也说不上来为什么，但是那只蚂蚁就死咬了它不放。我发现我越想请它走，它就现夹得越紧，那个毛毛虫就越受不了，连最后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毛毛虫平常那样子慢慢的爬，让它身体这样的一弓一弓的这样动着，那总是有个推动力嘛。它被咬的时候，它这样连翻十几个筋斗，总是有个推动力嘛。那个越夹越紧的蚂蚁，总是有它内心的推动力吧？如果没有力气，它怎么会做这个事情呢？没有推动力，它怎么会做这个事情呢？这个推动力跟刚才大家讲的，把后照镜拿来照镜子，还是你选择你的坐姿，还是你选择要套笔记不套笔记，那都是同样的东西。那是一切所行，在佛一切有情，在佛法里面讲，这是一切有情所供的一种基本的推动力量。事实上呢，佛法里面有情跟无情的区别就在这里。之所以能够成为有情众生呢，因为他生命里面有一种本能，这种本能推动了他的生命。被什么所推动？离苦得乐。诸位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我们的一些抉择其实是下得很快的，快到说我们自己没有觉察到那是一种抉择。什么意思呢？我记得有一次我当师父，常师父的侍者，当侍者有一个工作常常会做的，就有的时候有人会笑我们是点钞机器，因为师父功德很大，这样的常常会有人供养，供养之后师父老人家年纪大，那我们做弟子年轻就该当师父赚钱，算算算算算算算。然后有一次算完了之后呢，有两叠钱摆在这个地方，一叠呢好像是八十几张，一叠呢好像是五十几张，然后八十几张这叠是人家算的，五十几张这叠是我算的。然后我那个时候马上就把八十几张那叠拿起来，准备要从里面数四十几张出来，去补我那张五十几张，要把它补成一百张这样。哎，你们怎么会觉得很好笑？是我泄露了什么吗？可是我觉得我做的蛮顺的这样。然后师父在旁边看到就说：“你在干什么？”我就说：“我想把它补成一百张这样。”那师父说：“那你为什么不从这里再拿十几张来补这里呢？”我那时候愣住了。我真的说不上来啊，我真的说不上来。后来我稍微回想了一下答案，那里面其实我做了一个很快的抉择，这些钱是我算的我信任，那些钱是人家算的我不信任，所以用我算的再从这里抽出来，这一百张是我算的，我有把握。所以为什么会从这边抽钱放这边呢？不从这边抽钱放这边呢，我在这里面有对苦乐做一个抉择。我们很多时候都在做这种维系的抉择，自己不知道，事实上所有的动作都是被这种抉择推动出来的。有些抉择太快了太细了，潜意识里面就这样流过，就这样推动，没感觉。有的抉择是什么？塑身一直在做抉择，一直塑身都在做同样的抉择，所以到最后一对劲，不用想，一定是这样做，就自然而然就做了。比如说， 像我可能跟师父的过程，我也采取一个很不好的这个抉择，这样就是师父其实平常是一个很严肃的人，他话也讲得很少。那往往我跟师父相处的时候呢，只要师父一开始不讲话，面孔又开始严肃起来，我就有一种感觉，我做错事情了，师父正在忍耐，他等会忍不住的时候，他就要骂我。可是实际上没有哎，往往在下一秒钟，我这个想法就完全被打破。这样，你跟师父接触，师父又非常的温煦。可是奇怪，反正师父只要脸孔一板起来，我内心里就会起这种警戒状态。我提醒自己好几次，没有用。为什么？我大概书生被骂怕了，这样。这个角色已经做了很多次了，所以我只要一看到师父面孔不笑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可能又会哪边遭殃的。不过啊、哦，因为这边还有很多同学不是我们的学员嘛，我要跟你解释一下，就是说，平常我们对于师父这种加持都是非常非常珍惜的。哦，没有靠着师父这种加持，我想我们不会有这一点点成长。就像上次如正法师跟大家讲过嘛，他说你拿一百亿来，我绝对不跟你换我跟师父的这八年这样子。那我胃口也不敢那么大，这样你拿50亿来，我也绝对不跟你换我跟师父这4年的。生活里面推动我们的是各种各式各样的抉择，那个抉择都是在对苦乐下判断，然后按照离